非常满心的感谢你，又让我们来到清晨来研读神的话，特别我们今天要看耶稣基督对门徒的临别赠言，看到耶稣真的从他的肺腑之言教导他的门徒，也希望他的门徒能够为神成就大事。我们更相信，当耶稣应许圣灵进入门徒的心中之后，门徒就能够明白耶稣所说的话，回想起来耶稣对他们的教导，就得着能力去为耶稣做见证。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一起研读神的话，也求神保守，把神的话应用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应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也能够像门徒一样得着能力，去为主做见证。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先 share screen。我们先还是按照惯例哈，我们把这个经文哈我们用看的方式把它读一遍。好的，把今天要读的经文今天是讨论。约翰福音14章15节一直到15章25节，我现在 share screen。有看到吗？
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你们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那耶稣说，
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经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所对你们说的，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么吩咐我，我就怎么行。起来，我们走吧。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我们应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钉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们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告诉你，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是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这些你们要记住。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的，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头就与我同在。
好，我们就经文就读到这里。今天我们要查考的呢，我再把今天的 PowerPoint 跟大家 share 一下。好，有看到吗？
有看到，
谢谢。我再来。好，我们第四课，题目叫做耶稣讲论真理。耶稣是真葡萄树，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呢，在这个时候就说他要赐下圣灵给他的门徒。那我们知道这是耶稣他的临别赠言。一般来讲，当你跟你所爱的人，我们前面读到十二章里面，耶稣他真的是爱他的门徒，不但爱他们，而且爱他们到底。所以可见，当你跟一个爱的人要分离的时候，耶稣的心中是多么的悲伤，多么的忧愁。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呢，反而劝勉他们，不但劝勉他们，而且教导他们。另外呢，耶稣又特别赐下另外一个圣灵给他们。那我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跟亲人分离的那种情景哈。我记得我在1978年来到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我拎着两个皮箱，我一个人。从那时候从台北那时候还是松山机场， 来到美国。那在机场呢，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妻子那时候送我到机场，另外还有一些亲戚。那当然我们离别的时候总是抱头痛哭了那我也讲了一些一番我心里面就说哦，我去读书一定会很快就会回来回来。那我也特别告诉我的妻子说你要好好的照顾照顾我妈妈临别的赠言通常都是非常的具有带有感性的哈，所以我们看一下耶稣这个时候他所讲的话，刚刚我们也读到了哈，那我们再来看读一下哈，这个十四章第十五节，耶稣特别讲了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们都知道，约翰是耶稣的门徒里面讲爱讲的最多的哈。我们又叫约翰是爱的使徒在约翰福音里面，在约翰一二三书里面，他特别就讲到爱在这一段的耶稣的临别赠言呢，其他的三卷福音书都没有记载，只有在约翰福音约翰有特别的记载那我在想说，为什么其他福音书没有，单单只有约翰有呢？那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都知道约翰是跟随耶稣最紧密的，也就是说约翰不但在逾越节筵席的时候是坐在耶稣的左边哈，也就是说他跟耶稣非常的紧密，所以我想耶稣有时候讲的话他听得最清楚，而且也记得最明白哈。好，我们看一下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们常常讲说爱主我们说圣经上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是耶稣回答那个律法师所问的问题，说律法中最大的是哪一条？耶稣说你就是爱神哈。但是耶稣又另外讲了一句话，说要爱人如己在前面一章我们也特别讨论到，耶稣颁给他的门徒一个新的命令，除了爱人如己，这些是属于十诫里面的哈。我们前四诫是讲到爱神，后六诫是讲到爱人。这个时候耶稣特别对他的门徒有另外一个教导，就是说一个新的命令。这个新的命令是什么呢？命令就是要他们遵守的。我们常常说我们要爱神，爱神，怎么样爱神呢？就是要遵守神的命令遵守耶稣告诉我们的命令在约翰一书里面， 约翰也特别 讲过说，如果你心中恨弟兄不爱弟兄，你就不是爱神的人也就是说你在黑暗里面，你不在光明里面。所以爱不是口头上的爱，也不是心理上的爱，爱是一种行动，是可以行出来让人家看到。我们教会有所谓的核心价值核心价值第二条叫做热爱耶稣做主门徒，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真的爱耶稣的话，我们就效法耶稣的榜样做耶稣的门徒。做耶稣的门徒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遵守耶稣的命令。耶稣在这里给他们下一条新的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相信神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如果只有信心没有爱心，我们是死的雅各书里面也有讲，我们只有信心没有行为，我们的信心也是死的 所以如果说爱心，我们说单单的说我们只爱神，我们口头上一直讲了怎么样爱神啊，我们读经祷告从神领受，但是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遵行神的教导，我们只是说一天到晚啊，好像是说要等候神啊。我知道 有些教会他们特别强调怎么样等候神，怎么样得着神，怎么样这个 abiding in Jesus， 就是怎么样住在神的里面啊。但是很重要的，我们除了要跟神连结，除了我们要领受神的话，我们还要遵从，要顺服神啊。所以如果说你单单只有爱心而没有顺服，也是死的。那顺服有时候是从神的话来，有时候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啊，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经上也特别教导到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圣灵告诉你要去给一个弟兄打电话，或者去安慰这个弟兄你就去行吧我的师母她有先知的恩赐，她常常呢脑筋里面就会啪啪一个人的名字，然后有时候不止一次两次，当第二次的时候他知道这是圣灵感动他，他要去打电话。结果有一次有一个名字泡泡出来，哎，他就打了电话去，结果这个人正好在医院里面啊，那不是他接的，是他先生接的哈。那后来我的师母他其实那天他蛮忙的，他还要接小孩还有很多的事情，结果他事情都支开来啊，然后就 follow 圣灵给他的感动，就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子去探望这一位姐妹啊，就在医院里面。后来没有多久哦，他探望完了回来还为他做一个祷告，探望完回来没有多久，后来他先生打电话来就说他的妻子已经过世了啊。所以真的有时候我们要必须要遵守神的命令哈。有时候我们说爱心哈与信心哈，如果我们爱神的心越大，我们是越会遵守神的命令，所以遵守神的命令的程度也就最高哈。那我们遵守耶稣的命令也就是爱神的一个结果哈。所以五章二节我们约翰一书五章二节讲，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就认识哈，从心里面真的是知道耶稣，我们是爱神的儿女啊。约翰一书五章三节也讲，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是不难遵守的哈。耶稣的诫命不是说我们要非常的刻苦的去遵守，不是说我们必须要违背我们的良心，或者说做我们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其实耶稣的诫命有时候很简单啊，耶稣有时候叫我们等待我们就等待，耶稣有时候叫我们行动我们就行动啊。那就像以色列人当初在旷野的时候啊，他们在旷野漂流啊，他们有云柱引领他们，云柱停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扎营，夜间还有火柱，如果火柱带领他们要往前走他们就往前走所以我们不要走在神的前面，我们要 follow 遵守神那我们今天我们会讲了很多的题目我们主要特别讲了一个，就是下面一章第十五下面一节哈，十六节告诉我们就是圣灵。其实耶稣他要离开，他就跟他的门徒说他说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个保惠师是什么呢？保惠师、翻译哈，原来是一种法律的用语。他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当一个人呢，他要出庭的时候，他有一个人可以陪伴他、哦、照料他，帮助他做一些事情，可以成为他的代言人，也可以为他辩护，也可以教导他，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辩护律师哈一样哈。那这个保惠师这个字也只有约翰啊，约翰福音里面用到，他用了四次哈，在第十四章到第十六章中间啊，每一次都提到圣，有很多次提到圣灵，然后在约翰一书里面也有提到圣灵，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四次提到的这个保惠师都是指圣灵。在约翰一书里面他特别用了同样一个字，这个字叫做后来我们中文翻译叫做中保、啊、中保、啊、就是约翰一书、二章一节、啊、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只叫你们不要犯罪，人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啊，也就是说这个中保就是耶稣基督。那这里说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这个保惠师是另外再赐一下赐给他们。为什么要另外赐一个保惠师呢？其实耶稣他自己就是那位保惠师。耶稣说啊，我现在要升天了，我要离开你们了，我不在你们当中了、啊、那现在呢，我要给我另外一个分身、啊、跟我一样，我们有 同等的位格、啊、就是圣灵。这个圣灵比我更好，因为 我只在世上我跟你们只有三年半的时间，但是这一位保惠师或者是训慰师，他会在你们当中永远跟你们同在，好，永远跟你们同在。那真的这位保惠师现在就住在我们心里，他永远与信主的基督徒、啊、同在。好，那真言有五处提到哈，你可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父就另外赐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二十六节讲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十五章二十六节讲，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哈，他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中间。哈，二章一节，你们有一位中保。所以保惠师就是圣灵，其实保惠师就是耶稣自己，所以耶稣就是圣灵，圣灵就是耶稣，耶稣本身就是保惠师。在门徒当时的时候就是跟门徒在一起，那现在耶稣离开了，他又赐下一位圣灵，这位圣灵就永远跟他的门徒在一起。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得着圣灵，圣灵成为他们的引导，圣灵成为他们的帮助，圣灵成为他们的指引、啊、圣灵就住在他们当中。那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保罗他要去 传福音的时候，他本来要到、加拉太的地方北边去、啊、那个圣灵阻止，到南边去圣灵也阻止，但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一个马其顿人来跟他显现，说到我们这里来帮助我们。特别圣经里面特别讲说圣灵阻止他往加拉太的地方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灵真的是成为我们的指引、啊、我相信每一位在我们坐在座的、同学们，你们心中、就有圣灵，现在就有圣灵，所以圣灵会提醒你们，圣灵会教导你们，圣灵就是永远与你们同在。但很重要，你不要 你, 你, 你真的是真的是不要轻忽圣灵啊，你真的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也不要把圣灵就放在一边啊，也不要不去理他。有时候圣灵感动来了你就不管他，但圣灵是很 gentle 的啊，你不理他他就让你去了啊。好，从十四章十七节，什么样的圣灵呢？这里耶稣就告诉他们呢，这个圣灵是什么，这个是这个保惠师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到前面讲到说保惠师第十七节就讲到就是真理的圣灵。为什么说这个 圣灵是真理呢？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也就是说这个真理的意思就是要让他的门徒去认识真理，不但认识真理，而且能够把真理能够从他们身上实行出来，实行出来。所以真理的圣灵他说呢，乃世人不能接受的。耶稣自己也在约翰福音也说呢，耶稣啊，他像一个光一样，他来到自己的地方，但是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里面。真理的圣灵就是耶稣来到我们世上，世人不接纳他，不接纳他，因为世人不喜欢真理，世人只喜欢一些谬误的灵。当保罗去雅典传福音的时候，那些雅典人就是喜欢 gossip， 喜欢谈论一些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那些玄学，那些思想。他们敬拜所有的神啊，还有一个神叫做卫士之神，但他们不认识真神，不认识圣灵啊。那所以呢，世人是不随从圣灵，不随从真理啊，不能接受圣灵，所以呢因为他们看不到他，也不认识他，最主要是不认识他啊。所以我们传福音很重要，我们传福音就是把耶稣介绍给别人啊。那我在教会这过去这几年，我一直带领一个叫做启程福音聚会啊，这个启程就是开启你的生命的新旅程。那我们采用的教材就是 Alpha Class， 就是美国的安利甘教会啊，甘利克牧师啊，从英国所研发的一套教材啊，有影片，有讨论啊，那我发觉非常的有果效啊。在过去四年当中，我们已经带将近有一千人来参加我们的启程啊，然后呢，在当中呢，我们已经带领差不多四百人决志啊，很感谢神。哦，你们也就是说门徒们却认识他啊，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啊，要记住这个"同在"这两个字哈。其实我们真的很非常希望圣灵同在，我们也希望圣灵常常指引我们，但是有时候我们的心呢，被世界所蒙蔽，被罪恶所蒙蔽，所以我们看不清楚，也不知道圣灵，也不晓得圣灵，也不认识圣灵。所以我们教会生命和灵粮堂特别注重圣灵啊。我们以前每一年的三月份都有一个叫做圣灵特会，两个晚上的时间，刘牧师特别就教导我们认识圣灵，刘师母也有一套所谓认识圣灵的课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上网去听他的课。那这个灵呢，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啊，在我们的里面啊，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圣灵，其实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哈，有感能够说出真理出来啊，能够说出真理出来。其实很多牧者站在台上讲道，其实都是经过很长的祷告跟预备哈。我记得我去蒙古宣教啊， 我大概每一年都去蒙古宣教。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去，大概希望明年可以去。我记得2013年，我带了短宣队去蒙古宣教的时候，我就一直预备，一直祷告啊。但是到了那边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需要不一样，我的祷告好像，我的所预备的讲章好像跟他们的民情有一点不太合适。后来我就临时圣灵感动我，用另外一个 approach， 另外一个方法来教导他们啊。就看到圣灵的工作，结果当我布道完，我呼召的时候，所有参加特会全部站在前面来啊。那时候我就很有感动，我要为他们按手祷告。很奇妙的，我从来没有这样，这是我第一次的经历。我真的还没有碰到那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就倒在地上啊。这都是不是我啊，让我亲自经历到啊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那圣灵，真理的圣灵，就要让我们能够把真理能够讲出来哈，能够讲出来，也就是让我们不是啊，让我们每次说话的时候都能够啊，让我们心中的这个圣灵带领我们啊，说出一些啊神的话哈。其实我们每次讲哈，每次讲，我们真的是我们去传福音。不是传人的话，也不是传神话，乃是传神的话，把神的真理能够讲出来。然后这个圣灵呢，也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前面一节16节，这个圣灵不是我们去求来的。这个圣灵是什么？是父，是耶稣去求父的，父就赐给你们啊。也就是说这个圣灵啊，不是因为我们爱主，我们虔诚啊，我们好像follow 啊所有的律法书的所有的规条，神就赐下圣灵。不是，是乃是耶稣让天父亲自派下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啊。那我们也在整本圣经里面哈，我们也看到旧约有时候也讲到一些君王，比如说大卫有圣灵进到他里面啊。但是有时候你看扫罗王，特别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有圣灵也会离开他的时候，也就在旧约的时候也有圣灵。其实圣灵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啊，圣灵浮在水面上，当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啊，天地混沌，但是神的灵啊 hover 就是在那个水面上，就是圣灵其实最早就与天父同在啊。圣灵在旧约也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圣灵这个旧约的圣灵呢，是进去之后又离开了。但是在新约呢，这个圣灵是一直与我们同在，而且呢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啊。18节讲，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里讲到说，这里其实耶稣在临别赠言里面很重要的就告诉他们，我要离开你们了，但是呢你们不要灰心，不要失望，不要好像说像一个孤儿一样啊，像孤儿一样。其实孤儿其实我觉得蛮可怜的哈，无父无母啊。那我自己，我跟我的师母啊，我们结婚多年都没有小孩，后来我们就决定我们去领养啊，我们就到中国大陆的孤儿院去领养我们的女儿啊，领养那时候领养之后她2岁哈，我们就到孤儿院里面去。那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哈，我们抱着他，然后其实在孤儿幼儿园里面哈，他有一种特殊的一种椅子，好像就坐在那，就是他坐的椅子，他上面有一个名牌哈。那我记得我抱着他，当我把这个孩子把 刚刚领养到这个我的女儿放在这个椅子，坐在这椅子上的时候，她大哭，她脸色马上变了哈。那也就是说，她认为好像说我又不要她了，又把她送回去了。那真的 我那时候看得非常的心疼，我觉得啊，她可能从小就被父母亲遗弃，然后在孤儿院长大。对，但是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耶稣特别告诉我们，他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哈。这对于一些有一些父母亲过世的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哈。那我的母亲2019年过世，我的父亲今年6月过世哈。那其实父母亲过世，你这种那种感觉哈，我是非常的，特别是当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我在这世界上没有亲人了。当然除了我跟师母，现在变成我跟师母是最亲的，还有我的兄弟姐妹，但是跟那种父母亲的那种关系，就让我觉得是不是我在现在世上像一个孤儿一样，没有一个家可以回去了。但是这里我读到这件时候，我想到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其实耶稣讲的这句话就是说，我现在去我还会再回来。耶稣在整我们这13章一直讲到现在呢，耶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他的门徒，就说我去，我暂时去，我还会再回来，我回来再接你们啊，而且呢我回来还会跟你们显现啊。第19节说啊，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啊。也就是说时间不多了，他说世人我走了之后再也见不到我，但是你们却还要看到我，因为我会给你们显现，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啊。我想我们将来我们不是永死，我们是永生，耶稣他复活，我们将来也跟耶稣一样，我们是永远跟耶稣在一起啊，我们是永活啊。所以我们认识耶稣，我们信靠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领受了圣灵，让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盼望耶稣再来啊，带领我们进到跟耶稣同在。这就是我们信仰，整个信仰的一个过程啊。我们必须先认识，所以我每次去传福音的时候，一定先把耶稣是谁教导他们。我们的启程课程从头到尾就是讲耶稣，第一门课就是讲耶稣是谁，第二门课耶稣为什么为你而死。好，我们再看约翰，在这里讲有另外一节经文讲到约翰一书5章7节哈，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所以我们能够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能够透过圣灵啊来讲解真理哈，讲解真理。好，再来我们再看21节，21节又换了另外一个，一直要讲到遵守这个词，又讲到命令这个词哈，就是这里21节。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得这一句话哈，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刚刚15节不是有讲说爱我的就比遵守我的命令吗？所以这20节里面他又在讲说21节这里又讲说，你们有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就是让你们彼此相爱，所以你们遵守我的命令，你就是爱我的啊。爱我的人必蒙我父爱他。如果你仔细研读这几段经文里面， 耶稣一再的强调父神耶稣，也就是说约翰写约翰福音很重要的一个 intention 一个目的呢，就是要让人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要让人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里面讲了非常多耶稣跟父神的关系，耶稣部分父神的关系，这里特别讲就是说爱我的，我的父也爱他，我也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里显现就是说神会，如果我们真的是遵行神的旨意，神就会在我们当中，耶稣就会，有时耶稣就会向我们说这个少年人会说预言，老年人会做异梦哈。也就是说神会向我们显现有很多基督徒他们讲见证，他们甚至有时候经历到神好像看到是耶稣跟他们显现一样哈。特别是有一些回教徒回教跟回教徒传福音非常的困难但是耶稣帮我们传福音。因为有时候你把，因为在可兰经里面有讲到耶稣，不过耶稣只是一个，在可兰经里面只是一个先知而已，但是耶稣会在梦里面跟回教徒传福音。有很多回教徒相信耶稣，因为他们在做梦的时候就梦到。所以其实耶稣是愿意乐意向我们显现的哈，也真的是也乐意来帮助我们。我们是耶稣的儿女，当我们到父神的面前祈求的时候，神不岂不是把那最好的赐给我们吗最好的赐给我们吗？我们再看22节哈，22节讲到犹大，他特别注明这个犹大不是卖主的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他就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只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这个问题问的其实也蛮好的耶稣说我向你们显现，他就问了为什么只向我们显现呢？耶稣就回答说，这里有讲到爱，他说人如果爱我前面也讲到第15节不是讲到吗，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那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这里讲的又不一样，不是命令就是道。其实命令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真理，神的话就是道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其实这个道就是说耶稣所做的所有的教导，也就是圣经，在我们现在的人来讲，也就是说我们要遵守圣经遵守神的道遵守神的道。那这个并且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这是耶稣所说的他说如果一个人真的是爱我而且遵守我的道，我的天父也爱他，而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那这个我们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是圣父圣子圣灵要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一定说圣父圣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与他们施洗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是遵守主道的一个人，这个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就会跟我们同住也就是说圣灵圣父圣子，但是现在因为是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这里还有一点呢，24节讲不爱我的 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的父的道。也就是说，耶稣他说他所传的都不是他的，都从父来的。所以耶稣是非常顺服，父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所以这里我这边画了一个表呢，这就告诉大家，就说如果你不认识主，你不爱，你就不爱主，你就不守主的道，你也主也不会向你显现，你也无法领受到父神对你的爱，你更无法享受圣灵的同在。但是如果反过来说，我们是真心认识主，我们也爱主，我们也遵守主的道，照着圣经的话去行，我们就能够眼睛、心灵、耳朵就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这个神的同在有时候是必须要用灵来感受的哈，因为耶稣他说拜父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哈，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灵来感受这个神的同在。以前我们教会刘牧师在的时候，最早了有请这位爱德华米勒牧师，这个牧师现在已经过世了哈，他是在西班牙阿根廷大复兴的时候，他因为带领祷告会，所以引起阿根廷的大复兴。他是一个能够感受到神同在的人，而且他能够从神那里知道神要叫他说什么。刘牧师有一次带领聚会请他讲道，他说请等一下他说圣灵现在还没有来你继续带敬拜。那圣灵来了，他就主动站去说圣灵我知道圣灵现在已经来了，而且圣灵已经教导我怎么样要讲真理告诉你。所以真的是他就能够感受到，我们常常讲所谓圣灵的恩膏他就是能够领受到那个圣灵，所以他 也感受到圣灵在他的心里面，就有感而说，把圣灵的话能够完全的教导出来。真的，他一教导，他讲到的不长，他一教导出来，真的是有那种圣灵的恩膏降临在我们当中。那他知道圣灵什么时候来，他也知道圣灵什么时候走。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真的是认识神、爱神、遵守神的道，我们就能够感受到神，就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25节这里讲到圣灵的工作，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圣灵的工作什么，就是26节讲的，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我们真的要领受圣灵的时候，我们要熟读圣经。当我们熟读圣经，不但熟读圣经，而且要熟背圣经，特别要趁年轻的时候要多读神的话。记得以前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跟几个查经班的会友呢，我们就把圣经里面100句，我们把它印成了这个圣经金句卡，100个圣经金句卡，然后每一个团契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发一本，那让大家每天回去就背这个圣经。那真的神的话，有时候圣灵就在特殊的时候，就会把当说的话放在你的嘴里放在你的嘴里。特别是我有特别深的感动，就是每次当我去探访病人的时候并不是每一次都读23篇哈，神有时候教我读十篇90篇， 或者其诗篇112篇、啊、或者其读其51篇、啊、各种不一样的经文，就是当你圣灵就会感动你，让你把当说的话能够告诉他、啊、其实所以我们要常常熟背熟读神的话。另外呢，圣灵讲将一切的事指教门徒、啊、也就是说圣灵会指引会带领、啊、圣灵会告诉彼得，比如说彼得，其实圣灵、我们看使徒行传又叫做圣灵行传、啊、就是圣灵的引领、啊、那保罗在大马色受光照，结果进到大马色的城里，有一个亚拿尼亚半夜神告诉他说，你要去为这个、另外一个年轻人、就住在某某大直街的客栈里面，你要去为他祷告。这就是圣灵，圣灵就指引他去了。他去祷告的时候，保罗就被圣灵充满，特别圣经上特别讲保罗被圣灵充满，而且他本来是眼睛瞎了、啊、他是大光照他的时候，就一祷告的时候，鳞片好像眼睛里面好像有鳞片从他眼睛掉下来，然后得着圣灵。他得着圣灵休息了之后，他立刻去为主做见证。但是当时的人还非常的害怕保罗，以为保罗要来抓他们。保罗其实本来就去大马色就是要抓当地的信徒、啊、不过后来神让保罗、啊、他到阿拉伯的旷野去、啊啊、圣经没有记载有多久，但是有些人传说是大概有10年的时间在旷野、啊、神亲自的教导他，神亲自的用他的话指引他，也让他能够、明白，更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让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那我们再看彼得，彼得是非常敬虔的犹太人、啊、在神初的时候，下午他早上中午晚上、啊、3次、下午的时候都要去圣殿去祷告、啊、那有一次他到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在吃饭的时候，他站在阳台上，圣灵就启示他，圣灵说他就看到有一个布、啊、从天上掉下来，布里面包了很多的飞鸟、走兽、飞禽，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不洁净的。但是圣灵有一句话说，起来宰了吃吧、啊、那我连续3次哦。彼得说这也不洁净，我从来没吃过、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3次之后呢，哥尼流派的佣人正好就在俏皮匠西门家的门口敲门，他说这个保罗是不是、彼得是不是在这里，我们的主人哥尼流也要请你到他的家去。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意大利的一个千夫长，算是百夫长、就结果呢他就到了那里，好，结果就把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所以圣灵会教导我们，希望弟兄姐妹要记住熟读神的话，遵行神的旨意，领受神的同在、啊、follow 圣灵的指引。我们教会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聆听圣灵的声音，顺从圣灵的指引、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就应该这样子做、啊、14章27节特别这里讲了一句非常好的话，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走了不是把忧愁带给你们，我走了不是让你们心里难过，让心里面痛苦，我走了反而把平安赐给你们、啊、我将我的平安，特别讲的是我的平安 赐给你们，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他说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那这个平安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平安就是不忧愁的平安，不胆怯的平安，而且这个平安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那很多受洗的基督徒受洗之后，很多信徒在受洗之后做见证，我听的最多的就是当我受洗完了之后有心中充满的平安，心中充满的平安。所以其实我们人生在世，我们还是有苦难，我们人生在世有各种环境带来给我们，甚至在耶稣也受到魔鬼仇敌的试探。我们雅各书也讲，我们也经过，也有试探，也有试炼，但是呢，不管经过任何的试探跟试炼，我们有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不忧愁不胆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如果你读诗篇，这边有150篇，里面有大概有67篇是大卫所写的，你熟读大卫的诗篇，你就知道大卫在非常艰难的环境，扫罗王一再的追杀他，躲到岩洞里面，他真的是走投无路了，他这个时候只有求告神，他说神啊，他说敌人在我面前，但是我相信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高台，你是我的拯救者，我相信这些敌人，我就像诗篇23篇所讲的，所以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同在很重要，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你让我摆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呀，摆设筵。所以可见真的这个平安能够让我们度过困苦，度过环境，度过环境，让我们能够胜过苦难，没有，那我们是有了基督我们才有平安，有了基督才有平安。而且这个平安不是世人，不是人可以夺去的。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我们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人跟人之间交往，常常会带来一些冲突，但是呢，如果你按照圣经的真理，圣经的原则，你饶恕这个人，你为了他去爱他，圣经上特别讲了一句话，就说你爱仇敌就好像你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一样，但是最很重要的是说，当你知道你是遵行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神就赐你那种平安在你的心里面。好，我们很快的 再讲下去。14章28节，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这里讲到耶稣不但要门徒有平安，而且要门徒有喜乐。喜乐的原因是什么？是耶稣他走上了这个荣耀的道路，耶稣要他的门徒为他高兴，为他喜乐，因为他终于可以到父那里去。他说如果你们爱我的话，你们真心爱我的话，你们就要因为这件事情而喜乐， 就要因为我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虽然我知道我受了很大的痛苦，但是你们都知道这是天父的旨意，为了拯救世人，所以你们要为我所做的事情而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他是要顺服主的，顺服主的。所以我们不要，他特别教导他们不要忧愁，反而要喜乐啊。另外他话锋一转，又讲到，就说他说呢，29节这里讲，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其实这一段临别的证言，就是耶稣为他们的门徒做一些心理建设，他预先把他要做的事情，预先要经历的危难，以及将来要跟耶稣分离之后他们心理上的忧愁，他预先先给他们打了预防针，先告诉他们，他告诉他们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说我现在跟你们讲你们听不懂没有关系，你们不明白没有关系，但是在事情成就的时候，也就是说耶稣走上了荣耀的道路之后，事情成就的时候，你们就信。其实这个事情成就不只是耶稣走上十字架的时候，而且是圣灵降临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也就是你们必须对我要有信心。你们现在虽然忧愁，但是到时候就是因为我所做的事情可以让你们更加的相信，更加的坚定你们的信心。然后30节又讲到，就说他说我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我现在跟你们讲一大堆话，其实这一段很长，从12章一直13章，一直下来到15章16章，然后我们看到他讲了非常多的话。他说呢，因为什么？因为世界的王。其实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如果我们刚刚看的 那一小段影片就知道，卖主的犹大已经要带领祭司的官员来捉拿耶稣，所以这世界的王，什么是世界的王呢？就是魔鬼撒旦，前面也讲魔鬼进入了谁啊？进入了犹大的心，他就去了，所以这个世界的王将到，也就是说我要被抓，我要受世界王的审判，那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其实我所做的完全都是遵行父神的旨意，世界的王在我的身上，就我们在拿尼西米记上所讲无权无份无地位，但是我讲这些话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目的，还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说我这样做，我这样离开你们，我这样子被世界的王抓去，但要叫世人知道，不单单要让你们知道我被高举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万人都要仰望，也就是说当我真的施行耶稣 的旨意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我就知道，让世人都知道我爱父，这里特别讲到，我爱父，这里其实耶稣特别用讲到他爱父，其实耶稣爱父就像前面讲，你们若爱我就遵从我的命令，这里讲到我爱父也就是遵从父的命令，并且父怎么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所以你可以看到父神是命令，是吩咐，那父神圣子呢是奉差遣， 并且是顺服、啊、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各有不同的位格，他们也有各有不同的工作、啊、各有不同的工作。这里最后一句说起来我们走吧，耶稣他知道他的时候到了，他不能待在马可楼上，因为他知道、啊、犹大会带领官兵在他们常去的客西马尼园、啊、在那里去捉拿他，所以他就起来带着门徒离开了、啊、离开了那个马可楼，离开了他们、晚上逾越节晚餐的地方，然后他就要到要走上了这条道路。在走的当中呢，他会经过葡萄园，他会过吉伦西，然后到克西马尼，所以在他在走的这一段时间呢，他就另外给他们一些教导、啊、特别当他走到葡萄树底下的时候，我们如果去过、以色列大概都知道以色列盛产葡萄、啊、有很多的葡萄园，如果你们去过纳帕、Sonoma 那里也是我们加州、啊、产葡萄酒、啊、种植葡萄最多的地方、啊、那么下面这一章十五章非常的重要，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希望大家能够花一点心思来读，而且明白这一段的教导，也让我们知道耶稣对他走他要离世之前，也就是说他要罪被抓之前，他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最后跟门徒教导。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最后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好，我是、啊、我跟大家讲过这个约翰福音有七个我是、啊、有七个神迹，有七个见证人，这七个我是呢，就是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与生命，前面讲到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是最后一个我是，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这父亲就是园丁、耶稣说我就是真葡萄树、啊、为什么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呢？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参加过一个、教派、啊、叫做真耶稣教会、啊、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信的这个耶稣都是假的，只有他信的还是真的、啊、不过这个耶稣说为什么说我是真葡萄树呢？你如果看圣经旧约、啊、旧约有讲葡萄园也有讲葡萄树，旧约里面当然有还有讲到橄榄树啊、这是在巴勒斯坦那边、啊、所种植的最常见的树、啊、另外还有无花果树还有香柏木等等，但是在旧约里面通常来讲葡萄树是指以色列、啊、但是在旧约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旧约的记载就是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他要神说我要做你们要做我的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我好像父亲带领儿子一样、啊、你们要遵行我的命令，你们若遵行你们就蒙福，如果说你们不遵行我的话你们就受咒诅，但是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受了那些迦南人外邦神的诱惑影响，他们就去拜假神、啊、特别在所罗门所罗门建完圣殿的后期娶了很多的嫔妃、啊、就把异教都带到他们当中，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列王记上下或者、历代志上下特别讲到说你们那些、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些就是好王、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坏王，那你可以看到好王没几个、啊、只有大部分都是坏王，也就是说后来呢就分为南北两国、北国被 亚述所灭、啊、被掳，南国被巴比伦所灭、啊、但是神应许他们又回来、啊、又回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犹太人的历史啊，他们就是背叛，他们背叛神， 离开神，所以他们也就不是好的葡萄树，我们可以这样讲、啊、其实不好的葡萄树、啊、有些葡萄树都有不同的选种、啊、不同，你可以，你如果去拿法，你看那些葡萄树虽然是很矮、啊、有些葡萄树都是有些都有历史的、啊、有那它都是一直剪枝一直剪枝、啊、那 就是那么大、啊、所以他说耶稣说，虽然那些犹太人那些以色列人过去以色列人我们不讨论了，他们悖逆神，他们不是真的葡萄树，我能够行出神，我能够 follow 神的旨意去行，我是真葡萄树，我的父是栽培我的人，我的父就是园丁哈。那么这个园丁他做什么事情呢？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啊、也就是说其实你种葡萄最主要的叫怎么样，就是要得葡萄嘛、啊、我们家后院也种了一棵葡萄树、啊、是别人给我们的，还是巨峰葡萄、啊、我们浇水施肥、啊、那秋天到了葡萄结完了我们也要剪枝、啊、那剪枝的目的，这有些枝子结完之后它就不再结了，或者是有些枝子根本就枯死了、啊、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用，不可能会再结果子的，你就要把它剪去、啊、然后葡萄树的树枝、啊、真的没什么作用，有些树树干砍下来还可以盖房子啊，葡萄树的树枝没有任何的作用啊，只有拿去烧掉，好、啊，只有拿去烧掉。那如果说这个员工，这个园主他花功夫修剪这个葡萄树，就能够结出很多的果子。这里耶稣教导我们，就说我们。要效法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要像神所爱的真葡萄树，神如果爱这个真葡萄树，他就希望这个葡萄树可以结实累累，可以结各样的果子在里面，那他如果要结果子，神就要修剪它，让它干净，然后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这他为什么讲的干净，就是说其实这个修剪的意思也有一些干净的意思哈、啊、耶稣呢这里讲耶稣取代那不结果子以色列人，修剪的目的是要结更多的果子，耶稣啊他说呢啊现在因我讲给你们的道，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修剪我们呢，其实门徒要被得到修剪，或者说我们是就是说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枝子有两件事情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必须连接在葡萄树上才能够结果子，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枝子好，不结果子的枝子就要把它除去，好，就要把它修剪，而且你有结果子的枝子还要也要修剪，不但修剪的修剪它干净，好，干净，那用什么来修剪呢，用神的道，就是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好，已经干净了啊，所以就是我们必须要遵行神的话，不但遵行神的话呢，而且第四节讲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要藏在你们里面， 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这里特别强调了一个藏，藏在。我们真的离不开枝子，离不开树。我们一离开，我们就没办法结果子。我们一离开，就没有了生命。其实我们的生命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啊。其实我们结出果子就是要荣耀神，就是要荣耀神。但是我们荣耀神，结出果子，不能离开耶稣，不能离开这个真葡萄树。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其实我们能够为主做大事，前面啊第十四章前面也讲到说，能够你们就会行一切的事哈，比我做的更大的事。我们要为主做大事，我们就必须要连结在主里面。不但连结，而且常常在主里面，不但常常在主里面，而且主也要常常在我们里面哈。也就是说，这个主的道，主的话要常常在我里面。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第七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这里特别讲到我的话还有我的道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这里其实讲了几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哈。我们要多结果子，必须连结在主里面。我们要多结果子，必须要常常的跟主有紧密的连结啊。其实为什么说我们说基督教是一种 relationship， 一种关系哈？在小组里面我们特别讲，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有关系，这个就是人际关系哈。我们跟主就是一种关系，当你跟他越亲密啊，你的关系越好，你就越来越像他啊。就像父亲跟儿子，其实父亲跟儿子除了长相像哈，有时候你会发现连说话也像，连动作也像，连走路的姿势都像哈。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藏在主里面，我们神的话藏在我们里面。这时候第三点就是说，我们祷告的生活，我们祷告要能够蒙成就，因为我们藏在主里面。这是一个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要求。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到父神的面前，其实这是第二次讲了，前面也讲了一次啊。你们奉主的我的名求什么，我就给你们哈。这里也讲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但是有个先决的条件，你必须连结在葡萄树上。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跟耶稣的生命是相通的，是相通的。我们真的不能够有灵命的枯干，所以我们必须随时随地都要跟盟主在一起。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常常连结在主里面，我们就多结果子。什么样的果子呢？这里并没有讲。其实保罗特别在加拉太书里面特别讲了，就是说圣灵的果子，也就是说我们的品格。其实圣灵的果子就是讲到我们的品格。当然圣经里面还有其他地方讲到所谓圣战的果子、嘴唇的果子哈，另外还有福音的果子。其实我们也就是说，当我们有神的话，当我们连接在神里面，我们表现出来 就是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小基督徒，小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遵行神的命令啊，我们祷告也能够蒙应允，祷告也能够蒙应允啊，而且我们的父神也能够得着荣耀。所以证明呢，信徒是主的门徒。这里特别还讲到啊，其实前面讲到，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看出你是主的门徒。现在呢，当我们跟主连结，当我们从主那边得到养分，当我们爱主，遵守主的命令，这个主的道在我们的心里面，耶稣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能够结果子。当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我的父就得荣耀。当我父亲得荣耀的时候，众人看出来啊，我们为什么祷告那么有能力？为什么这一祷告就像以利亚，他说祷告不下雨就不下雨啊，他祷告求雨，雨就下下来啊，他跟巴黎的先知啊这边足坛啊，说要祷告求火下来烧掉祭坛上的祭物的时候，巴黎的先知那边跳来跳去割伤自己啊，这个火祭坛的火都没有烧起来。但是当以利亚祷告的时候，蒙求神就应允，降下火来烧掉祭坛上的火，祭坛上的祭物啊。所以让那些外人看到我们的神是有能力，我们的神真的是能够应允我们的祷告啊。十五章第九节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其实我们爱神呢，神也爱我们，甚至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已经先爱我们了。不但神爱我们，神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为你们舍己一样哈，舍己一样。所以十一节讲，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喜乐可以满足哈。其实耶稣他临别对他的门徒们说了这一番话，最主要的他要他的门徒找到那种满足的喜乐哈。在诗篇里面讲有满足的喜乐啊，有永远的福乐啊，真的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不但有心理上的出人意外的平安以外，我们还有那种喜乐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这喜乐是从内里面涌流出来的那种喜乐哈，那种喜乐不是外面的那种 happiness， 这是一种 joy。也就是说从内里面涌流出来的喜乐是可以满足我们，可以让我们能够满足的啊。好，第十二节一直到十五节啊，这里主要是讲到又再一次强调，其实强调说要彼此相爱。我们可以看到哈，约翰他不管写约翰福音或者约翰一二三书哈，他总是把一个题目讲了一遍又讲一遍又讲一遍，不过每讲一遍呢又加一些东西，又再强调一下哈。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他前面已经讲过了，我给你们个新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现在又再讲了哈，这可能是第三次讲了。你们要像我爱你们一样，好，那这边讲到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我们中国人说 为朋友两翼插刀哈，也就是为朋友舍命的意思。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哦，特别这里讲到说，我很真的是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这个亚伯拉罕，他说耶和华对他说，我从此不再称你为仆人，而是称你为朋友哈。这里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讲到，以后我不再称你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为朋友。就像天父跟亚伯拉罕说你是我的朋友啊，而且我们有一句诗歌就叫耶稣是我最好朋友啊，耶稣是我知心的朋友啊。其实我们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知心的朋友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有一个知心的朋友。当你跟知心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感觉很 relax， 你感觉到你可以做很多事情，而且你感觉到无话不谈哈。当你跟好朋友在一起，我记得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啊，我们多年不见哦，但是一见面的话，我们可以无话不谈，不但无话不谈，而且还可以谈个通宵啊，可以真的是一直谈下去。所以我真的是非常羡慕那种耶稣把我们当作朋友，也就是说耶稣愿意向我们倾诉，耶稣愿意把他的东西给我们哈，耶稣也愿意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啊，耶稣称我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这一次又讲到父了，又讲到父神。所以呢第十六节又讲，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啊，我拣选了你们啊。如果你是加尔文派的啊，改革中的话啊，加尔文派特别拣选说，这是神无条件的拣选啊，神让我们成为基督徒是神的拣选啊。那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啊，这里讲到分派，也就是说前面讲到说葡萄树跟枝子，我们要多结果子。这里又讲到你们是我分派你们出去的哈。其实有时候你看一个园丁哈，他有些大枝子，他就是这样，就宁愿就把它cut掉了啊。他有时候就是有一些小的枝子，他反而把它留下来。哎，没想到那些小的枝子反而真的是让他有更多的结的更多哈，结的更多啊。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命定，神要拣选我们，拣选我们做什么？去结果子啊，不但结果子呢，而且这果子是永远长存，也就是说我们这果子不是暂时的，是永远的，是可以存在天上的。其实什么样的果子呢？其实我认为这个果子就是福音的果子，就是神要我们去为他传福音。所以为什么在耶稣在后来跟他门徒显现的时候，最后要升天之前，就给他们一个大使命，要他们去使万民做你们的门徒，然后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就赐给你们。也就是说，当我们去，我们带有神的能力去的时候，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们可以奉主的名出去传讲神的道的时候，当时我们跟父求什么，神就赐给我们。所以这里你不要误会说，不要断章取义，不要说把这个前面这一讲的都去掉， 有很多人就说啊，我们只要奉耶稣的名求什么，父就赐给他们。其实父是有条件的，父是要我们去，耶稣是要我们去多结果子。当我们多结果子，我们就能够啊遵行神的旨意去多结果子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能够蒙应允。啊，我这样吩咐你们，又再讲一次吩咐你们，很重要的，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前面一开始也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现在再说一次，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彼此相爱是耶稣最重要，对门徒最重要的教导。特别在耶稣要离世之前，他特别你可以看到十一个门徒，每一个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都有他的目的，都有他的想法。但是耶稣这时候要叫他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而且要相同的意向，相同的看见，要让他们都能够以耶稣基督来彼此相爱。十八节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其实他特别讲哈，你们将来会遭遇到困难。为什么遭遇困难？他们这些人因为恨我，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将来你们也是一样，他们会恨你们。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因为我们基督徒是从罪人当中，神把我们拣选出来啊，从罪恶的国度放在爱子的国度里面的哈。所以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我对你们，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哈，也就是说，主人所做的，你们以前你们就 follow 我，我做的事情啊，你们就照着我的去我的做的去行就好了。二十一节，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也就是他们不认识神。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哈，就像保罗这里特别告诉的哈，保罗特别讲到，就这世人就在黑暗当中哈，世人真的是没有看见神。虽然这个世界这个万物都让我们有感受到神的同在，但是我们还是否定神哈，还是敌视神。特别是那些犹太教的那些官长哈，他们把耶稣抓起来，就是要定耶稣的罪哈，定耶稣的罪。所以呢，这些世人不听耶稣的教训，怎么样呢？他们罪无可推诿。他们不信耶稣，他们就什么罪的工价乃是死，他们就背负罪的道啊，背负这个罪啊。如果说特别呢，我们如果特别我们传福音给他，他拒绝了啊，他就违背了，那么他们的罪就无可推诿，就是这个是罪是你们归在你们的身上哈。有很多人说神为什么那么残忍？那你不接受他，他就把你下到地狱里面。其实罪是在你们，是你们应有尽的。就说你们因为你们拒绝的原因。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和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也就是说这里他一再讲到他跟父的关系，也就是耶稣就是父啊，耶稣的道成肉身就是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然后呢，耶稣在世界上所行的事都是父神要他做的，那在他的身上也看到了父神的形象哈。这主要就是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说的啊，他们无故的恨我哈，无故的恨我，这是在两节哈。A 节是诗篇35篇哈， 无故，没有缘故，没有理由来恨耶稣。那如果是我们拒绝了神，罪就归在我们自己的头上。好，我们就到这里啊，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现在天父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今天让我们教导我们非常重要一个真理，就是要让我们常常的连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我们领受了神的道，我们常常思想神的话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与我们同在啊。那当我们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我们就能够把神的道能够行出来。感谢神，让不要让我们像那些无用的不结果子的，就要被剪除，被丢在火里烧了。也求神保守啊，让神常常来修剪我们啊，把我们心中的，让圣灵带领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修剪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主用的一个器皿啊，能够多结果子。感谢神的恩典，祷告人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